好，我们再次的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31到第39节，这是今天罗牧师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他正道的题目是在基督的爱里。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31到第39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八章第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正道。
大家好，我们都已经把经文读了一两遍。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在基督的爱里。你说我们刚刚读啊，他提到的是从反面讲的嘞，他反面讲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把这个经文的这个叙述的方式，我们把它转过来了，在基督的爱里。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在基督的爱里？这个经文里面其实已经隐含着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如果我们不在基督的爱里面，就谈不上什么，还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事。如果不在基督的爱里面，隔绝不隔绝根本不成个问题了，根本不是个问题了，早就已经在基督的爱之外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呢，其实是把这经文里面保罗写的这封书信里面的句子把它转过来，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我们来问，在基督的爱里面，到底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我们又如何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能够享受基督的爱，能够拥有基督的爱，能够有确信我们活在基督的爱里面啊，这个才真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的主题啊，一定离不开爱啊。其实谈到爱啊，也是每一个人一生没有不可能离开的，不能够离开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你想想看，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是一个真空的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样的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简直不敢想象。你说我活在这世上，可能我们不是很富有，这个还是一样，我们可以过得快快乐乐过一生的，是不是？我并不是有三头六臂，有很大的本事。我们很多人啊，其实我讲我自己，庸庸碌碌，就这样子，好像过了大半生一样。那一样，我们还是过了我们这一生了啊，可能没有什么本事，可能没有什么成就，可能没有多大的学问，可能没有很富有，可能没有跑过很多地方，没有见过很多世面，这都可能的事情。 但是一个人呢、啊，如果没有爱的生活，没有爱的这一生呢、啊，我们简直不敢想象。每一个人都在爱里面慢慢成长起来，从领受过爱，也长大了之后学习寻求爱，哪一个人不会寻求爱啊？我们很自然到了这个生理阶段，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开始就找了，要寻找爱了，你就渴慕要有爱，你也珍惜所得着的爱，开始有付出了，开始有领受，开始有付出。人的一生呢，我们仔细去想，那真正没有办法缺少的，不可能这个虚与离也的，那就是爱啊。而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上帝他就是爱，他要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要把他的爱给我们，要我们活在他的爱里面啊。有时候我们想，我们说最重要的上帝是恩典呢、啊，是 grace， 是不是？的的确确。那么你怎么样来解说 grace？ 怎么解说恩典呢？有没有就着恩典能够一两句话扼要，很简短，但是呢达到核心的那么样的一个解释呢？所以我们想，恩典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好像它的特征，有些什么样的一种要求？好、哦，我们常常会引用的就是恩典一定是白白的啊，这叫它才叫恩典嘛，要不然就叫工匠，要不然呢就是你自己的成就，你的工钱啊，这些努力去换来的。那恩典在这个之外，所以恩典一定是白白的。但是恩典不便宜啊，付出恩典，施予恩典呢，他付上了代价了，是不是？我们所领受了，我所看过对恩典的一个解释呢，最扼要、最有力的啊，是 Campbell Morgan 写的。那个摩根呢 ，Campbell Morgan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Love in action, love in action。”这个行动的爱，上帝的爱啊，要一个及物动词，要能够临到他爱的对象身上，那个就是上帝的恩典。哎，我想这个解说啊，简短扼要，但是很有力啊，而且也抓到了里面的重点。上帝的恩典白白为什么愿意牺牲，白白的为我们预备，白白的赐予给我们，那后面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就是爱。我们每一次谈到圣经里面的福音的信息啊，你注意，都是从爱做开头的。上帝爱世人，所以他才会有赐予，他才会有行动。而这个行动是什么行动呢？是赐予给我们，把人给带到他跟前来。所以这里面都从爱开始啊。那今天我这个信息的内容，我稍微准备，我准备两个版本啊，因为我大概想这个我们看有些什么样出席聚会的，所以我现在换一个版本了，要换到比较从经文本身来讲的啊。罗马书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啊，其实你注意到在第八、第九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野。到第八章，他把救恩里面的种种，从他的缘起一直到这个确立，一直到这个坚忍，全部都把它写到第八章。到这边呢，有一个很完整、很有系统的交代了。他到写到这边的时候，他的口吻开始转变了。他口吻怎么转变呢？我们刚刚所读的第31到第39节，你注意到他都是用问句的方式来发问了，有一点点从反面的意思来讲。换句话讲，有很多的重要的真理，我们从正面讲， 我们也要从反面来反问，一个正一反就让我们对这一件真理，对这一个叙述的认识呢就更深刻更全面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出习题出考题啊，不一定通通叫学生来证明 prove 或者是 establish something， 有的时候我们要他 disprove， 你要来反证，这样子的学啊就全面了，要不然很可能只看到一面，看到正，看到前面，没有，不能够一窥它的后面。你知道，像那个月亮啊，月亮一直到人会发射火箭上去转月球，才窥探到月亮的后面啊，这个后面的那个面貌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月亮它的公转自转同一个周期，所以它始终用同一面对着地球，无论你的望远镜多厉害，看就只看到正面啊，不知道背面有些什么样的名堂 啊说不定有很多外星人的基地在后面啊，很多那些喜欢在那边写这些故事的人，他们啊去无视去生飞去了，他们去搞出一大堆名堂了，但是那是因为啊他始终用一个面对着我们，看就看到一面而已。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啊，对很多我们学习的过程啊，常常我们需要有两面，从正面也来，从反面也来。保罗在正面上的教导交代的清楚了，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他我们所读的这个前面几节，我们读的是31到39，你如果回到这边来，从第28那边开始啊，你就注意到保罗他把上帝他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整个的蓝图，整个的计划，整个的目标，整个的目的啊，通通把它讲出来了。他讲什么？他说啊，万事互相效力。哎呀，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那么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一节啊，我们读得太熟太习惯了，我们读起来就沾沾自喜了。但是事实上这一句话里面也将我们的军呢，也提醒我们，我们读的时候如果肯花一点心思，读得慢一点，再好好想一想，你会被这经文里面的话给下棋一样，教吃将军你。怎么将军你呢？他说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念得顺就以为自己是爱上帝的人了。但是你有的时候扪心自问，哎呀，我们是怎么可以算得上是爱上帝的人呢？爱自己爱得多一点，是不是啊？爱那个可爱的爱得多一点，爱自己喜欢的爱得多一点，怎么会归属在爱上帝的人呢？那开始有点动摇了，哇，糟糕，我是不是属于这个爱上帝的人这个范围里面呢？如果不是属于的话，那万事互相效力，我得不着好处啊，我不能够在当中能够得着益处，能够经历被锻炼，能够更坚忍的，更坚固，更坚强，更成熟，更完全的，没有啊，我不在其中有份的，那怎么办？保罗啊，他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就继续讲下来，说爱上帝的人，那些人是谁啊？到底是哪些人？他所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一批人得益处，那一批人是谁啊？那一批人原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那一批人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来的人啊！上帝选从当中又呼召出来，把这些人招出来，他按着他的旨意招出来的人，这些人呢是在上帝的预知里面的。我们这边我今天不能够详细来讲这个预知啊，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的这个预知就是我们所以为的那种预知啊，先知道了那种预知。上帝啊，其实在上帝那边没有说先后的，没有说他这个时候还达不到那边他先看到，没有，在他来讲永恒到永恒 我们在时间的流程过来，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啊。上帝对上帝来讲，都在他的掌握里面，所以这个预知的意思，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讲。但是我们不要用那个好像未卜先知预知我们的那种的观念来解释这个，那表示说在他的计划里面他定好的了，那个不是说他还没有到，可能还有变化，他预先知道，不是我们的预先知道可能会有变化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说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对不对？有你就想好预先定好了，结果呢到时候都变了样，完全不同的了。上帝不会的，他的旨意被招，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他预先知道，就他已经目标，他的整个计划里面已经定好的，就是那些人，那些人预先就定下了他的心意。要我们都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像长子一样，那独生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原来就是独生子，这个独生子还是独生子，因为他是非受造，我们是上帝的众子，许许多多的儿子，把我们许许多多的儿子带进到荣耀里去啊。但是耶稣基督还是那个独生子，那个独的意思是指他是非受造，是上帝的本身呢。我们是在他里面得儿子的名分的人，所以我们与他，但是呢上帝给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呢？你真正了解了，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很大的感动。我们这样的人被他招来，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做上帝的儿女。既然为后嗣啊，就要一同什么？一同承受产业的。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承受产业的，你看上帝爱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计划里面定好了，要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与耶稣基督一同成为后嗣。既然为后嗣啊，就是要一同承受产业的人，这都是保罗他在第八章里面所讲的了，对不对？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要一同进入到荣耀里去的。而且在我们这一生里面，他给我们一生里面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要成为像他儿子的形象，这就是成为新造的人的真正的那个 model。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要脱下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那个目标在哪里？那个目标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我们像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呢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 imitate， 让我们呢好像跟他一样啊。当然你不用担心说我们都跟他一样，哇，每一个都好像一样一样，看起来那就这个世界就不美丽了。那世界一定要美丽，就是什么都不一样，那种大样多样。耶稣基督的丰富，无穷的丰富，我们学，我们向主，可能都只在某一方面，一个永恒的功课，一个永恒的效法，所以还是一样丰富的不得了，都把基督的荣美从某一方面表达出来。这里面他预先知道了，他预先定下，预先定下的招了来，招了来叫他们得荣耀，称义，所称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这是在保罗在前面几节28、29、30这三句话里面把它勾画出来，这都是从正面上面来讲的，都是从正面上面来讲的。其实他之前讲到这边，把所有从正面所要讲的，所要交代的都提出来了，现在呢好像做一个结论一样。在这个做结论的过程当中，他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一口气不停地问，不停地问。你要复习，通常复习的方式啊， 就是小考，就是模拟考，就是老师来发问，为什么？把你所学的你消化了没有，你消化了你才有办法来回答问题啊，不然囫囵吞枣，你很生硬或者是支离破碎。所以保罗他用的方法很有意思，讲到这边的时候先做一个头，他说啊，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这个好像一个总纲一样啊。我们已经讲到这里来了，很多人我们呢、啊、也都经历过，经历到这个程度，到了这个阶段了。既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整理，做一个复习，加深我们对上帝的作为，他的救恩的步骤跟计划跟他的目标，整个我们来做一个复习。所以这是保罗的方法，其实保罗的方法跟教学法很有一些默契在的哈。他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一连问五个问题，所以他的总纲是什么呢？总纲是好像到这边喘一口气，先提醒读者们预备了，底下也有问题了。因为他说既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吗？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底下就开始来了。底下第一个说，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上帝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和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是不是？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谁能控告，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这个是一个很所谓的 legal， 好像在这个审判上面呢，这个法治上面的一个术语，谁还能够控告呢？谁还能够定罪呢？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上帝称这个人无罪，称这个人为义了。还有谁能够定控告他？还有谁能够定这样的人的罪呢？啊，所以再过来，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面复活，现今大祭司的身份，新约中保就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啊。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呢，你讲的是第四个题目啊，这第四个问句啊，这里面都把救恩再一次好像缝的秘密的，缝缝秘密，弄得很紧致的，没有任何一点点好像这个松垮的地方，没有任何还有一些漏洞，还有一些讲不清楚交代不清楚的地方，全部把它紧密的把它结合在一起了。还有谁能够定罪？还有谁能够控告？还有谁能够定罪？上帝称他为义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现在呢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就是新约的中保，他就是大祭司，来为我们来代求。前面讲到的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知道他的意思。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我们祷告求来求去都很狭隘很短浅，或者很自私，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妄求。但是圣灵为我们求，因为圣灵知道他的意思，照着他的意思来为我们求。结果这边圣子也为我们求，圣子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圣子、圣灵都为我们代求，向圣父来代求，这双重的代祷。好多年前我参加夏令营的时候，那个滕敬辉滕老牧师他讲解这一段，哇，他讲的真是精彩。他就提到了这一段呢，讲他说这里面就讲到了双重的代祷， 而这个双重代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小组啊，可能三个人，所以呢每一个人为另外两位祷告，每一个人又另外两位祷告，所以你想，哎呀，我有两位为我祷告啊，我为他们祷告，他们为我祷告，双重的代祷，那个还是人间的双重代祷，可能还多重，但是这里的双重代祷很不一样，圣子圣灵为我们祷告啊，是你说这个按照他的意思来为我们求，你的救恩会没有确据，会没有把握吗？是不是？最后一个，第五个，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一连问了五个问题，有人说这五个问题啊都很难回答，我也同意，都很难回答。这个他所说的很难回答，并不是说没有答案，而是说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缝隙，那仇敌能够攻破的。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很难回答。真正叫我们来回答，有谁能够把保罗所提出来的问题把它否定掉的？没有办法的，是不是？这里面没有人能够驳斥掉这保罗所提出来的这个五个问题。第一个，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你说有太多了，抵挡我们的人多得不得了。头一号就是你自己。老实想一想啊，常常跟我们作对的，当然你说可以列得出，你可能列出一大串的那个名单出来，仇敌名单的话列出一大堆来了啊，要保密啊，不能够随便泄密出去。但是真正排在头的，老实说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作对。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太体贴自己，太疼惜自己，太迁就自己，太顾念自己的这种好处啦，顾念自己这个太疲惫啦，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呢等等，哎呀，一大堆的借口啊，为自己一大堆的开脱，结果真正搅扰我们抵挡是其实是我们自己。你说当然这个世界的潮流时尚，他们的价值观，这个也成为一个搅扰抵挡我们的啊。常常你跟别人来谈信仰，表明你的基督徒啊，一定有，现在有很多人啊，特别是好像那些喜欢把这个彩虹拿出来的人啊，他要跟你辩论啊，你们这个好像太狭隘了，跟不上时代的啊，这种随意要定别人罪的或什么的，世界的这种潮流时尚也抵挡我们。恶者那更不用讲了，圣经上面把恶者描绘成什么？就是昼夜控告我们的人，就是要试探人的，要迷惑普天下的，我们也在其中。要抵挡我们的，你说有多少？多，排队排了一大串。但是这边的意思是什么？这边的意思是，这些抵挡的人能不能得逞？有上帝帮助我们，没有任何抵挡我们的能够得逞，是这个意思。他从得胜这个角度，从能够 overcome， 能 conquer， 能够夸胜，能够胜过，从这个角度他来谈的。保罗他是从这个角度他来看的。那第二个呢更重要，第二个问题啊，讲说上帝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和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所以我们有的这位主啊，应当像亚伯拉罕所认识的，亚伯拉罕认识的哦，原来那位荣耀的主向我显现，呼召我，叫我跟从他的那位主，原来他还是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啊， 那个天地的主的意思就是他是天和地所有一切的主人， The possessor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是拥有者，是这个主人，所有天地都是他的。亚伯拉罕呢，一有了这个认识，他就不会看重索多玛王要跟他交换的条件。索多玛王说，你把百姓给我。索多玛王也很聪明，没有百姓谁来三呼万岁，他怎么做王？他做不了王，是不是？这个索多玛国所有的东西都被这个示拿王，都被那个另外四个王的联盟通通抢走了，包括罗德也一起被抢走。我讲的这个故事大家记得吗？结果亚伯拉罕组织起他自己家里面的壮丁，他的仆役壮丁，还有当地的一些当地的居民合在一起。五王打不过四王，结果亚伯拉罕也不是王，他没有王的头衔，他打败那四个王。你说谁真正有头衔，真正是王啊？有的时候有头衔不见得是真正的，是不是？那没有头衔的反而是真正的。等到打胜回来，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也很得意。怎么不得意呢？你们五王打四王，结果你们五王大败，不但败，所有东西都被掳走了。我组织了318个人而已，就把他们给打败，而且所有都夺回来了。这个时候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索多玛王也出来迎接他，但是两个真正的动机，那迎接的用意都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是不是？索多玛王就一直盘算着，你把百姓还给我，东西呢，你要拿去就拿去吧，啊，这个百姓有生产力，以后东西还可以再出来，还有呢，没有百姓做不了王，所以一定要啊，有东西没有百姓，只是个大财主而已啊。亚伯拉罕他不要，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就是麦基洗德口里面所讲的。麦基洗德口里面出来第一句话就是上帝，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他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哎呦，亚伯拉罕这下子好像茅塞顿开了啊！我相信他不太敢这个洋洋得意啊，自己拍拍胸膛，我打了胜仗，这个有勇有谋啊，他不敢。他明白了，他会打胜仗，因为上帝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面，而且他是天地的主啊。所以你这一点东西你要来给我，我不要，免得落人口实，我富有是因为索多玛的国家的财富使我富有。不要，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基督徒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知道说上帝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所有表明了，这里面其实也隐含着，你得着全世界也没有用，得着全世界也不是我们真正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因为全世界都抵不过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的儿子，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儿子都愿意舍了，万物算什么？万物也会和他一起白白的赐给我。那这里面呢，其实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里面讲说，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啊！因为这一段话才是真正讲到上帝的爱，在基督耶稣里的爱的那个真正的解释。为什么我起印经文也选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比较熟悉了。 罗马书第五章，因为第五章里面对上帝的爱，什么叫做上帝的爱，他解释了。其实我们要讲的更完整了，应当把约翰的福音书、约翰的书信也一起引进来啊。我知道那个这个巴克的那本书啊，姐妹团契啊，要读那本书，我不晓得读到了没有啊。那本书有一章就是 The Love of God， 上帝的爱，在那个认识上帝、认识神 Knowing God 那本书里面就有这么一个 chapter 啊。其实他那里面还有好多也都谈到了上帝的爱。你说什么叫上帝的爱，就跟我们刚刚讲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一样的。你说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哦， Love in action。 好，那总算你找到一个答案 来解释恩典了。那么现在再来追问，那么什么是上帝的爱，你说白白的恩典，这个解释过来这个解释过去，那不成了。你要据实，你要好好有内容的来解释什么是上帝的爱。所以圣经上面把上帝的爱啊解释最具体的，就是从耶稣基督降世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救赎我们，使我们得着赦罪的恩，使我们得着悔改的心，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才是真正最最核心的解释上帝的爱，而且最能够看得出上帝爱啊，它不是口惠，它是有实质的，它是有行动的，有实质的，有分量的。为什么？就像上帝试验亚伯拉罕一样，因为这边讲的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讲说啊，说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一句话就是天使对亚伯拉罕讲的，亚伯拉罕要献祭，天使喊住他，不可以，不可以伤害这个童子一根毫毛。我如今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人，为什么？怎么看出来的？因为你不爱惜你自己的儿子，照着我的吩咐舍了，要舍了。同样的字眼，你说这个是希伯来文，这个是希腊文，怎么同样的字眼呢？是因为你不要忘记，主前二世纪在亚历山大，在当时的这个埃及的那个地方，有所谓的74亿本，在亚历山大那边呢，这个托勒美王朝，这是希腊的一个分下来的一个小小王国，就是以后的埃及艳后的那个故事的先祖，他建立起大的图书馆，要收藏天底下重要的典籍，其中希伯来经典，可惜没有希腊文的翻译，所以他就委托当地犹太人社区挑选了70个长老，70个有学问的人，号称了大概是72、73几个啊，合在一起，把旧约的经典通通用希腊文翻译了。所以那个翻译卷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桥梁，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文跟新约的希腊文的中间呢，怎么去对应一个桥梁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它里面用到的字眼，同样的字眼，上帝怎么来看亚伯拉罕是敬畏他，是顺从他的人，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就从他这个行动表达出来。而这个行动并不是杀一头牛宰一头羊那样的一个献祭，是他真正他最在乎的心头宝，他的好不容易得着的那应许的子孙。同样那一件事情就遥遥要呼应，好像上帝的一个伏笔，在历史里面所留下来的伏笔，是不是？我们都熟悉这个里面的故事，我们也都认识里面的真理。所以上帝他到一个地步，上帝难道不爱他自己的儿子吗？他爱， 他爱他的儿子，所以他舍掉的不是他不要的东西，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送出去的，交给丢掉的，或者是当礼物送出去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我的心头宝，就青菜吧。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那是他真正最宝贵的。你说还有什么比独生爱子更宝贵的？所以上帝他的真正对我们的爱表达的深刻到这个地步啊。那这里面啊，真正讲到上帝的爱，就是我们要从第五章里面所讲的，我们来看。他就讲说，上帝的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有意思的是，使徒约翰讲说，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上帝的爱。同样的，一样的这个意思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这就是爱，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的事情，谈的事情呢，不是说我们谈我们对他的爱。老实讲，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讲到的，如果真的要追问，老老实实面对，恐怕我们对上帝的爱一丁点而已啊，摆在天平上面，把我们对世界的爱，把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喜好的名啊、利啊、财啊什么东西，摆在天平上另外一端，糟糕了，天平就偏心了。天平啊是最偏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多给他一点，他就不，他就下去了，他就显出不同来了，他的偏心就在这里。但是他的偏心就是他的公正的地方，马上就显出你的亏欠来了，是不是？马上就显出。所以这里面谈不是谈了、啊，还没有资格谈说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一定都是回应的爱。这边谈到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怎么样把他的爱显明出来，好像把他的这个剖心沥血，把他的心都挖出来给我们看了。这里面讲，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然后他提到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这都是上帝的爱的一个表达。我们还软弱，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做上帝的仇敌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给舍了。那你想，上帝耶稣基督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时候想，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对犹太人来讲，那是因为我们要求的，那是因为我们认定他所健忘的话，他亵渎了，我们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来处置。所以有人想啊，基督徒可能想，或者那些不信的人，那是犹大卖他的，犹大不卖他，他还上不了十字架。所以有很多古里古怪的这种说法，犹太人认为是因为我们的提出来的要求，群众众口铄金，大家一起呼喊的，再到一个地步，比拉多不得不让步，所以是这个原因啊，是吗？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次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他起来见证，他讲什么？他说，你们把他交给不法之人的手，出卖了他，把他交给外邦人不法之人的手，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这是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啊。换句话讲，这是在上帝他整个的计划里面，整个的计划里面已经定好的了。只是透过这件事情，透过这整个的历史事件，其实是暴露出人的悖逆、人的罪恶、人的邪恶啊。所以不是人有什么样的功劳，犹大有什么功劳， 犹太人怎么让他让耶稣基督能够上十字架，是上帝的定旨先见，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死的。这是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讲的，他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为我们死了，要把我们救拔出啊这个悖逆的这个邪恶的世代。所以是上帝所定的，他的旨意是他的所定好的。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啊。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直接跳过来，跳到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第五个问题，讲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来看第八章一开头，保罗讲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脱离开了，释放了，释放我们，从哪里释放我们？从死和罪的律里面释放我们。那个是什么？ No condemnation， 不再定罪了，在耶稣基督了，不再定罪了。这是第八章一开头保罗用的这个词汇。第八章结尾啊，他要强调的什么？ No separation， 与基督的爱不会隔绝，不可能隔绝，没有这样一回事。所以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写，你注意好好把它整理起来，多花一点功夫，你会注意到它里面好像丝丝入扣，它有它的一个思路。前面讲不再被定罪了，这边讲不会，不再，不可能，没有会分离的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灵界的吗？属物质界的吗？被造界的吗？无论是什么，无论是死是生，是饥饿是刀剑，是赤身露体，是现在是过去是将来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是别的受造之物，通通全部合在一起。你说好了，全部合在一起，没有任何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这是基督徒我们能够享受到的真正的救恩的把握跟确据。这个有的时候有人这样讲啊，这个加尔文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第五点讲到什么？讲到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的坚韧，好像把重点摆在圣徒身上，圣徒坚忍到底啊！这个好像那个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如果把可夸的盼望能够坚守到底啊，就是他的家了。好像把重点摆在圣徒的身上，其实有人讲说不对，这个圣徒的坚忍是奠定在他的救恩的这种确据跟稳固上面，不会改变的，是在这个上面。所以也对啊，是在上帝的爱的坚韧上面，是在上帝的爱的不变上面，是在上帝的爱的永恒上面，我们才有救恩的确据跟把握。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来，我想也是很有道理，那帮助我们啊，把我们可能有的那个错觉啊矫正过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想圣徒的坚韧，我们圣徒的我们的坚韧其实不是，是他扶持的，他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一直把我们带到成全的地步。换句话讲，他定了一个目标，他定了整个的一个前面的一个目的，要达到那个目的，没有任何人任何的状况会使上帝的计划挫折的，一定成就，一定成全的，一定达到那个目标。所以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而且我们拥有的是他为我们舍的，要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这里面讲没有 separation， 没有隔绝。但是我把这个题目啊，我把它转过来， 我讲在基督的爱里，即使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现在要问，我怎么样在基督的爱里面呢？我如果不在基督的爱里面，也谈不到接下来的这个与上帝的爱隔绝的问题了。那我们怎么在基督的爱里面呢？有时候我们想，我们怎么样像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所讲的，要努力的进去，进窄门啊，大家打破头挤进去啊。以前我们考联考就是这样子，联考那个门很窄，大家挤破头啊，去补习啊，去什么想办法要考进去，是不是这样子？是要努力，但是呢，真正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安排，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软弱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他仇敌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脑筋里面根本呢都没有任何的一丁点的那种念头说，哎呀，我要挤到这个窄门里面去，我要进入到上帝的爱里去。他已经把他的爱预备好了，他已经要把我们带到里面去了。所以这里面谁是爱上帝的人，谁是在上帝的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的人，就是那些照他旨意所招来的人，就是那些他预先知道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的人，就是他预先定下来预定的、选召的、称义的，要进入到他荣耀里去的这些人。所以这一切啊，就是上帝的恩典 Love in action， 上帝的爱达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基督的爱里，我们进入到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的人，我们有这个确据，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上帝的手里面再把我们夺去，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所以得胜的是在爱的得胜里面，他说是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得胜，不但得胜，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也借着今天早上我们所思考的这段经文，帮助我们进入我们自己在救恩的确据跟把握上好好整理复习。我们满心感谢主，因为我们原来在诸约之外，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也没有应许，没有儿子的名分，更谈不上什么永生荣耀的盼望。主，在我们不认识你，在我们抵挡你，在我们做你仇敌的时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爱，只有从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我们才明白主你爱我们的大爱。也没有任何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经历、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得胜，能够得胜有余。愿主你不断用你自己的爱浇灌充满我们，用你自己的真道来教导开启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愿主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复兴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也愿积极投入参与，能够一同有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